大家好，我是赵磊，三个石头的磊。我还有十几天就是90后，所以说其实是有着年轻人的不顺从，同时呢我又是有一些怀旧的情节。基本上我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般都是80后90后的朋友居多，那我觉得跟大家应该是没有代沟的。那我自己呢，平常的爱好会经常去拍一些照片。我喜欢拍照片可能包括我遇见的红绿灯，某个时间的节点，某个特定的门牌号，然后路边的垃圾，路上的行人，包括可能一个在做运动的老头，经过的打扫卫生的阿姨，各种人都可以成为我拍照的目标。我平常还会去看一些书，我喜欢的书包括一些像主要是一些情感类的一些小说，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不能算是柔软，比较一个柔性的人，虽然是一个男人，但是女性的成分还是占挺大的一部分。电影呢，我一般是看比较经典的一类的电影，一些老电影，因为我之前其实不怎么看电影的。那歌手呢，我男歌手里边我最喜欢的是许巍，基本上他每一首歌我都会唱。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听，那个时候可能只有一个 MP3， 然后那是后来了，那在之前会有卡带，然后自己窝在宿舍被窝里去听。最喜欢的女歌手是邓丽君。那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只是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相信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跟我有共同的爱好，那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这是一个旅行类的节目嘛，所以我想先谈两点我对于旅行的看法。第一个呢，我觉得旅行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我们经常会说学习是一个人的事儿，别人帮不了你。爱情是一个人的事儿，因为可能是单恋，那即使是两个人相爱结婚了，那可能也还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所以我认为呢，其实旅行更是一个人的事儿。那其实与家庭的出游，与班级或者集体的出游这种旅游的方式不同，因为前者他可能更注重于这种社交，这种聚会，大家一起去交流感情，然后可能玩的成分更多一点。那我们如果是旅行的话，我们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熟悉的不熟悉的，海内的海外的，南极的北极的，你都有可能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体验的一个探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结伴而行，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一个人出去旅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这种封闭呢，就是你不认识任何人，你对于这个环境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因为你可以去倾听任何声音，你可以去看任何你见到的风景，然后你可以去接触任何一个人，你可以去问路，然后你可以去跟别人去攀谈，这是结伴而行所不具备的一些条件，或者说是结伴而行会受到局限的地方。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更有时间去思考，与你过去的经历，与你看到过的东西，让去结合起来，去思考一些能够产生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可能与个人是更有益的。那当然了，可能也少不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般喜欢一个人旅行的，那可能都不会拒绝艳遇吧，是吧 ？OK， 那这是我关于旅行的第一个看法。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旅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也去过了一些地方， 但是我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个爱旅行的人，从来不愿意跟别人去谈论我去过哪，尤其是我们如果住青旅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说，我去过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大家会谈起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一起谈说哪儿哪儿有吃的，有什么好玩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挺无聊的，因为毕竟这些感受是很私人的东西，然后尤其是这些吃的玩的，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美的东西可能不一定都在千里之外，就在你的身边，你只需要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 OK， 那我说过了，就是我对于旅行的两个看法，一个呢就是旅行最好是一个人，另一个呢其实珍惜日子里的每一天，每天都是旅行。那我还是愿意就旅行相关的跟大家分享三个小东西吧。第一个就是你好陌生人，这个呢是其实是我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当时我还只是用最普通的估计也就800万像素的手机去拍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会在街上遇到的一些人比较有趣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一个长凳上同时坐了两个人，他们背靠背，一个是年轻的女性，一个是年老的长者，他们的神情呢又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会将它拍下来。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旅行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想要去攀谈的朋友，跟他们聊过之后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义，特别想把他们的故事来分享出来，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去为他们拍一张照片，这就构成了我的你好陌生人里边的一些照片的一些来源。那但当然后来我听说还有一首歌叫你好陌生人，然后还有一个泰国电影叫你好陌生人，但是这都无所谓了，因为毕竟什么东西其实你如果真的去声称是自己原创的，好像可能在此时的另一个角落的另一个人的脑海中，或者是更在你之前，人家就想到了，然后你偏要说这是我独占的，这意义其实也是不大的。那在这儿分享你好陌生人的这一个小故事里边，我想分享几个我见到的一些陌生人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我在奈良的时候，因为那里边是有一个叫东大寺的地方，然后那边也会有很多的鹿，就那个 deer 那个鹿，然后在这逛了一圈之后发现也挺无聊的，都是游客嘛，都是鹿，大家都买饼去喂鹿，然后我就自己乱逛，随便找地方，然后突然就来到了一个高岗上，这高岗上我听到了一种特别清脆的那种竹笛的声音，然后跟我们中国的那个竹笛其实不太一样，然后我走了其实没有几步吧，就看到一个特别瘦弱的，大概也就1米6到1米65之间，穿了一个黑色然后镶着红边的一个风衣的一个日本女性，她虽然其实你能够听出来她吹的是比较业余的，可能也是刚练吧，但是她非常专业呀，然后准备了非常多的琴谱，然后还有那个谱架，然后有好几把那个竹笛，他们叫不同的名字，然后但是这个阿姨英语又不太通，她基本是不太能说英语的，但她跟我交流过程中这种日本女性所特有的那种礼貌然后克制，因此我之前是特别欣赏这种女性的美的，然后看到她之后虽然她年龄比较大了，但是那个确实令我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也请她去 演奏了几首他的那个曲谱上的，然后里边就有一首是我之前在哪儿听过的，然后特别熟的一支曲子，然后整个就是虽然之前就是逛景点啊，然后跟游人混在一起啊，但是发现这一天下来只有这一个才是最让你开心的，然后让你再想起这次旅行过程中才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小故事呢，就是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今年发生的。第二个是在那个印度的加尔各答，是维多利亚纪念堂。他们国家比较变态呀，印度就是他对外国人的那个门票的价格是国内的10倍、20倍甚至。所以我买了他那张门票进去之后也特别累，直接坐在长椅上歇息。后来来了一个老头，75岁，后来得知他是在一个公务员系统，我不太记得他是在铁路局还是哪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因为之前大家印象可能觉得印度大家都会称他为阿三，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开挂民族，他会特别贫穷落后，但是他们确实在一些大城市里边有着一些特别的是算是精英阶层吧。那通过这个老头我就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英语都不太说了，这个老头的英语确实非常流利的，然后基本上他说的词汇有的我可能都不知道的，然后这个给了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印度这个国家确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不要我们每次想起他都说人家是阿三，可能这里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轻蔑的一个态度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人其实跟我聊天过程中，他对中国非常的不了解，然后也非常的好奇，他跟我谈宗教信仰，说你们中国人信什么教吗？他可能知道中国人不信教啊。那我告诉他之后，他感到非常惊讶，当然他这个惊讶的那个神情里边是有一点轻视的，然后他还会关注我们的那个计划生育嘛，像这些他也特别对于他们国家的那些可以自由生育感到很骄傲了。然后最后当然他发现了一系列我们国家的不足之后，他是逼问式的嘛，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我。但后来我也反问他呀，我说你们印度男人为什么会随地大小便呢？然后他告诉我说，其实这就是民主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你的钱想用在什么地方是有人反对的，所以他就没有足够的钱在所有的地方去建公共厕所。那这种情况下没有公共厕所，然后男人就可以随地大小便了，随地小便了。当然他们的女人其实如果不是有事出来的话，他们会在家里，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女人方便的时候找不到地方的问题。那最后我快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God bless you， 就是愿上帝保佑我。最后他还补了一句，说虽然你不信上帝，就这是一个虽然有冲突吧，他可能对于他们的国家的这种民族情绪非常严重，然后我们都是持着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但是总的来说，在旅行过程中能够遇到交流的确实也不容易，尤其是在印度的话。他们因为他们的年轻人大多数不讲英文，尤其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然后受过教育的那些人呢，可能在去景点的过程中是很难遇到的，除非你去大学，因为之前我也去过他们一所大学里边，也遇到一些可以交流的。然后这两个故事呢，就是我今年遇到的一个，现在去回想今年在外边旅行过程中觉得值得一提的两个陌生人，在这里分享给大家。OK， 那下一个的话我想说的是关于怀旧。我发现其实不单单是80后，可能像我89年12月底的，也号称自己是80后，更愿意被称作80后。然后周边的一些90后，可能是90到92之间的， 因为这些人是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陌生的那个同事、陌生的学弟学妹的，这些人其实他们也都存在一些怀旧的情况。因为我不太清楚，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碎片化的信息真的太多了，每天的变化真的太快了，小时候的故事你都来不得去书写，它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非常的愿意去记忆过去的东西，都变成了一个怀旧的人。然后我们去，喜欢去收集一些老的照片，喜欢去保留一些那个火车票的票根，去保留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票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够去。比如说在年底的时候去回顾这一年，或者说是在一段时间结束之后，你再去回顾这整段历程的时候，可能都会是一个帮助。当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怀旧呢，可能人在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包括你之前的恋人，能包括你的朋友，之前是朋友的，现在不是朋友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很多的。因为我们会发现，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有一些朋友是自己走了，然后有一些朋友是你不太想联系了。那总而言之呢，就会是朋友越来越少。但是怀旧虽然人在里边是主体，那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怀旧的时候怀的可能不是那些人，更多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OK，那最后一个想再跟大家啰嗦的，因为现在在声声慢嘛，在苏州，然后今天呢我也是第一天来，然后明天就走。但是今天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在山塘街，大家肯定都知道，然后它的那个北边那一部分，因为游客比较少。然后也没有什么卖东西的地方，都是一些住宅区。在这些老城区的住宅区，一般都是住的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到新城区了，那边有大把的工作机会，在这边可能变得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电影院也没有，便利店也没有，什么不太方便。因为他们这里房子其实在家里面是不能够晒衣服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衣服都是晒在外边的，是晒在窗户的杆上，或者直接就是晒在门口的。我见到有两类景，一类就是，一个杆子上挂了有十几个小孩的衣服，那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个年轻人，唯一的一个小孩的衣服的一个架子。那其余的都是老年人的衣服，那大多数呢晒的都是那些内裤，然后他们的内裤呢都是那种特别宽松的，这种宽松呢可能它不是一开始就宽松的，可能是经过了一个月30天的话，那至少半年180天，可能是至少有90次的那个洗涮，那可能有。再乘二，再乘四的话，他可能会穿1、2年，更多的时间都有可能有。然后那些特别宽松的，可能都是年轻人的话，都是大裤衩，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内裤，然后晒在外边，各种颜色，然后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挂在那儿，我觉得特别的好玩。因为内裤这个东西本来是内穿，然后也是内晒。在这儿它是要外晒，那在这种景呢，你会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年人穿的这样的一条内裤？他穿了有多久？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对他好吗？然后就可以有无尽的遐想，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在易普，那儿我遇见一个。大概81岁吧，他是在50年代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然后后来在中学、大学，然后一些公务员系统、公司都就过职。啊，他的职业呢都是与历史相关的。然后他在易普呢，他说他在里边10多年了，就是可能他每隔1、2天都会去里边转一圈儿。然后他跟我讲里边的各种名字的由来，然后整个园子的由来。当然不止于此，因为历史的这些东西你百度百科就有，然后他发的那个宣传册就有。他给我讲的是那些名字，比如说那个响月亭，那上面解释呢，就这个响是通那个享受的享，就是他比较享受生活呀。但是呢，他跟我说，这个响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本身这个响呢是，如果繁体字的话，他跟我说是一个香，然后有一个音。但是我现在还没来得及查呀。但是它的整体意思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原主是一个明朝的人，然后后来做了清朝的子民。那他之所以命这一个名呢，一方面是他想念他的家乡，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想念他的前朝。那就这个例子，他就是整个园子里边有4、5处吧，他也在写一本书，应该是马上要出版。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里边既然解释的都这么不到位，理解的这么不深刻，当然应该是改成你的那个才正确嘛。”然后他也特别开心。当然这个人穿的特别考究了，虽然80多岁了，但是穿的是西装，然后白衬衫，然后里面是羊毛衫。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眼睛其实是只能看见一丁点的东西，是基本是看不到的。但是他还是能够来去自如的，他的家。应该离这儿不太远，然后这遇到这么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先生，也是在今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基本上今天我也没办法看大概有多长时间呢，应该也是够啰嗦的。我自己听电台的话，一般会在晚上的床上去听电台，或者说是在浴室里听这个电台。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也在床上或者也在浴室里，希望没有能够打扰到你，因为我尽量的去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声音去讲这个事儿，担心你在晚上在床上可能听不下去，在浴室你可能就洗不了澡会跳舞了。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说这么些东西，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个朋友说，我们都是银河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希望我们能够相互照亮，相互温暖。我也希望我这说的这些一家之言，能够与大家有一些共鸣。OK，晚安，旅人。